当年唐朝的裴休宰相的儿子叫裴文德，年纪轻轻就已经做到了翰林学士的官职，官职可谓少年得志啊。但是这个裴休宰相，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这么早就飞黄腾达，而要他到寺院当中去学习丛林生活佛法的教育。方丈大和尚明白裴休宰相的父亲的苦心，等到裴文德来到寺院，就指派他去砍柴干挑水的粗活。过去的寺院大部分都建立在山上，要把水一担一担的从山上慢慢的这么挑啊挑啊挑到山下，供所有的僧人这个饮用，其实很不容易的啊。往山下山坡走的时候啊，人会有一种向心力往下，他就觉得哎呦脚要撑住，所以人家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就是这个道理，要撑不住嘛。有一天，这个宰相的儿子叫裴文德，他从山上挑水到山下挑水到山上去从下面挑到上面，挑得他大汗淋漓，把整个衣服全部弄湿了，而且湿到了腰上。回到山门的时候，他毕竟是有学问的，他想发牢骚，但是呢，他就用学问来发。他是这么讲的：翰林挑水翰林腰，和尚吃了怎能消？他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和尚，我现在的官不小啊，我已经是官至翰林的学士啊，实际上就相当于军官学校，就相当于人家说干部学校，培养出来都是干部了，已经很高的位置了，至少是用现在话讲，至少是正处级干部。所以呢，他说我还要挑水给你们这么多的出家人喝，我来挑水给你们喝，你们消受得起吗？老和尚听到他这句话，这个方丈大和尚正好经过，于是老和尚也来了两句，他厉害了，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。哇，他就是说挑水给大家喝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你论功德，我老僧坐在庙前一炷香的功德，千年万世的供养我都能消受啊。其实这个故事说的什么呢？就是两人的对话隐含着意义，就是挑水负薪，负薪就是说很辛苦的去劳动服务，你只不过是世间有为的功德，就是有目的的去做功德。如果我们能让精神世界定下来，精神世界定下来，你三千八戒呀，常心间呐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不管你吃多少苦，不管你在人间做多少功德，你都是为了一个把菩萨、把三千八戒都装在心间，这样你的心才能超越时空，超越自我的境界。还有什么人不能消受的呢？其实就是说， 当一个人的境界脱离了人道，他就拥有了自主。当一个人能够境界想到宇宙空间，他的心胸就会宽大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你们的心可大可小，你们的心如果现在想一个针鼻儿，一个针的一个鼻这么小的一个洞眼，对不对啊？你想你的心就这么小，如果你的心想到宇宙空间开阔无量无边，你的心就这么大。所以心能大能小，这就是人的境界。当你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已经去除了小我。给别人帮助，给别人做功德，自己会得到无相的功德和有为的慈悲呀。要做到无为的慈悲，又上一层了啊！有为的慈悲就是我今天去帮助老妈妈，帮助老伯伯，我是有目的的，我要修心，这样我慈悲。无为的慈悲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没有目的的，我只要所有善良的事情我都做。所以凡事不斤斤计较，我们不要做一点事情就想得到回报，这样反而会消失了你的功德呀。台长刚才那个故事说的就是翰林挑水，翰林院挑水。如果大家挑水的时候他是发心是奉献，他就可以变成无为的功德，与禅定的功德都是一样。所以你们就是放一个椅子放一个凳子，其实都是你们的功德。一旦你计较了我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事，你功德就有限了。所以无相的功德才是最大的功德呀。妈妈为孩子从来不计较孩子以后会长大了孝顺我，所以妈妈的功德是无相的。一个妻子为家庭付出了这么多，她没有想过我以后要得到什么回报，这是高尚的。所以为什么要做无相布施，就是要布施出去，心里不着相。所以帮了别人不要等他回报，你的心会非常的坦荡。如果帮了别人天天等着回报，你的心就非常的难过。所以不去计较你做多少，只是考虑你有没有做了多少，这才是学佛人的正能量心态。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把它变成功德，要做成佛的功德你才能成佛。如果你只是说我自己清净，你不懂得去帮助佛度一切有缘众生，你很难得到佛的加持。所以过去讲修心学佛修自己很难，如果你先去帮助别人，无私的奉献，献出自己的大爱，这就是大乘佛法，你一定会得到菩萨的加持啊。所以每个人学佛的基础不同，智慧不同，虽然如此，我们学佛人要学会改变自己。修菩萨行就是心要超越，要出世。为什么？ 因为菩萨不是在世间的，菩萨的智慧和菩萨的境界，那是超越了人间的烦恼，他是无私的，他是无我的，这才叫纯洁的爱。我们做事情要心理平衡，每一个人都要心理平衡，心性平衡，要做入世救人，这才是大智慧，才不会失去平衡。一个人失去平衡，身心就会失调。有时候人突然之间为了某一件事情会变得像疯掉一样，很痛苦，他没有办法来平衡自己的心态，所以这就在入世当中叫，虽然你修心，这叫啊，这叫什么？在行佛啊，想拼命的去做，但是呢，因为业障重，最后连行佛都行不下去。